灿烂星空里最美丽的声音。夜猫子的家，今天又是星期一。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欢迎大家再跟我大兴度过今天晚上这两个小时的夜猫子家的空中这个时间啊。上个星期一呢，本人是信誓旦旦的向各位听众保证说，今天7月22日也是星期一是吧，我呢一定把大家非常受欢迎的这个李若李老师请到我们的播音室里来，讲今年这个美国大选这些林林总总，不能说林林总总，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千奇百怪，或者是峰回路转，千转万转吧，这个大选这些有意思的事情是吧。但是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说，计划呢怎么样赶不上变化，而这个变化呢，大家也可以想象哈，和美国今天呢还不是一般二般的变化，不是什么家里有什么事情啊等等，或者车胎爆了啊，这个是和今天美国的政治风云有关系。李若呢，他下午在最后的一刻给我来了个短信，他说：“兄弟，对不起。”说今天呢他有事情，那我说你这个事情是什么事情，能不能透露，他说现在不便透露。但是呢我们大家都能想象哈，他如果是工作的时候，他本来今天是应该是没有讲好的，他今天应该是这个可以来播音的哈，来给我们这个当嘉宾的。但是呢他来不了，那就大家也不用问啊，我也就不想多问他。那一定是和这个礼拜或过去这两个礼拜吧，美国的这些大事啊，或者是这个大事件，或者是马上要发生这些事情有关系，马上要发生的大事有关系。所以呢我呢就是这样想啊，我说本来呢我也可以给大家请一些比方说金融或者是娱乐或者是电影导演这些方面的朋友啊，来做嘉宾。但是呢，虽然我的这个夜猫子的家呢，不是一个时政评论的这么一个节目，但是我自己想了想，我也说呢，还是鉴于这个月哈，从今后，我估计今后这个几个月哈，可能都是免不了，我们还是应该哈。尽量的去给听众讲一些跟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中啊，即使不是各位本人个人生活中吧，但是在美国，你美国是个大国嘛，也就是相直接间接能够影响到世界啊，它的这些重大的事件，我们还是应该去不是评论吧，至少我们要跟大家聊聊，是吧？于是呢我就想的那就这样，我就还是像上个礼拜一样，因为上个礼拜我不是跟大家讲我去一趟波士顿啊，家里一点事情，那我是自己一个人叫放单飞，今天我想我今天晚上我还是放单飞，我就没有再请其他的嘉宾。顺便说一句呢，我在出来之前吧，我跟李若又沟通了一下，我说你是不是就说从今以后你就会很忙，他本来他一直也是在说，他说七月以后这个大选这个进入这个慢慢进入佳境或者紧锣密鼓的这个情况中吧，他就会忙起来。但是他说呢，他应该下个星期，我再跟大家保证一次啊，他说下个星期也就是7月29号，他应该能来我们的直播间里来跟大家谈他这些过去这一个月吧，不到一个来月的这个有意思见闻。而且他是我会要求他给我们讲，他就是自己在工作过程中，看到的一些有趣的或者说重要他认为重要的事情。好，那就接着说，我呢，今天晚上呢，我就还和大家这个咱们单独自己聊，对吧？我还得先进下广告，然后我们接下来回来呢，我想我还是接着上个礼拜我跟大家说的哈，我说因为我说。本来啊，其实我跟这个李若讲的说，咱们就谈一下美国总统，因为这不是 川普总统刚刚7月13号这个遇刺嘛，未遂，但是呢掀起了这个美国政坛上跟这个全国范围的这个一个轩然大波，是吧？那我们说呢，我们还是谈这个，接着这个谈美国历史上啊，对这个总统要这个刺杀暗杀总统这些事情。但是呢，李若今天不能来，而且呢，我想他如果再来的话呢，我们再讲，如果事情已经过了两三个礼拜以后，我们再讲什么刺杀美国总统吧，这些历史啊，大家也未见得觉得非常有意思。所以呢，我想呢，今天晚上呢，我来跟大家呢，就我知道的一些事情来跟大家随便聊聊。然后在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些其他时间，我还有一些其他也更有意思的事情跟大家这个分享。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夜猫子的家。以前我在播音的时候呢，都经常就不带水，今天我就带了一瓶水来，因为以前有嘉宾的时候呢，我可以说话，可以休息一下啊。今天我们谈呢，下面要谈的这个，就是我上个礼拜讲的，本来要跟李若细谈的。我李若其实他对这个美国总统，他就一直就是有特别的有兴趣。那他呢，本来要跟我们讲美国历史上被刺杀的这个，或者被刺杀企图吧，总统一共有这个9位。那上个就是7月13号啊，这个川普总统呢，现在就变成了第10位了。所以美国这40几任总统里头啊，现在就有了，就是一共是2位数字的总统。那现在也有2位数字的这个刺杀的这个企图。那其中呢，有4位不幸遇难。我先得感谢一个网上一个叫昆仑杨家将的这个博主，他呢把这东西给整理了一下，就是关于美国历史上被刺杀的10位总统。这个大家都知道哈，这个就是7月13号星期六，这个特朗普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这个叫巴特勒市，他在竞选讲话的时候，这个大家电视上都看到了哈，就突然这个就现场就传来了这个枪击的声音。我们在电视上其实呢，听不出来，他这个听不见这个枪声啊，因为他是转播，当时这个现场这个噪音很大嘛，没有听到这个枪声很响。但是据在现场这个有的人听到说，那当时特别是在附近人，那个枪是不含糊，那个它的威力巨大。那这个我们也都看到了哈，这个特朗普的这个右耳上半部分就被子弹击穿了，而且呢，显然是流了很多的血。我在应该是在上个星期一吧，我对这个事情呢就是有我的态度。你就是人，你就是再仇恨一个人哈，你就是在因为政治原因，你再爱怎么样，这种行凶暗杀这种事情是不可取的，对吧？你尤其在美国这个地方，你有这个选票嘛，你可以这个去投票。当然了，两方，我相信现在是共和党和民主党啊，这个双方都是有，特别是这个哎呀，这就说起来就是说深了一些啊，就特别是共和党吧，他在这个败选，这个川普败选以后，就有很多共和党的这个党员吧，他对这个川普败选是有很大的疑问，是吧？这个呢也是正常的，是吧？但是呢，这东西得有法律程序。那这个案子，这个事情呢，我们就不在这里面多讲。说回来，就是说你有你其他的这种方式，那你要去这个用行凶的手段啊，去刺杀总统，这个东西实在是不应该，而且实在是一个罪恶。据说呢，这个杀手二十岁这个年轻人啊，他叫Crooks， 到现在还没有很确定他到底作案的这个动机是什么。但是呢，有一些迹象。 我们呢还是要听这个政府，美国就联邦调查局啊，这些官方的最后的一个给大家的一个说法哈，这个为准啊。现在呢，没有办法，就不能这个的不好啊，过多去猜测。那我们在特朗普这个竞选这件事情，就预测这事以后呢，大家就都想，就会又再次想到啊，历史上这个美国总统，他好像怎么就是这个，就是要经常就会出现这种事儿，是吧？这也是美国的一个，我相信哈，是相当美国，因为他毕竟美国这个就是在我想在100年以前，现在有差不多吧，他那个时候啊，他这个美国总统，美国人不像现在这么多啊，三亿多，那时候人也少，然后他整个的这个政治结构呢，这个美国呢，他又主张的民主啊，亲民，所以美国总统和老百姓见面啊，握手啊，或者是到什么地方去看戏，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没有那么多的这些什么保安啊，像现在不一样了哈。所以呢，他就是这个暗杀总统这个事情啊，这就是屡屡发生，这个也是非常非常之不幸。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今天晚上的夜猫子家。刚才这段音乐不是夜猫子家的这个片头音乐哈，这是美国叫 Hail to the Chief， 就是对大厅就欢呼大统领，就是欢呼总统啊。这个美国印第安人管美国的总统叫 The Big Chief， 就大统领。这首歌呢，它就叫欢呼，对，向大统领，就是大总统欢呼。嗯，好，那我们就今天讲这个话题哈，就是美国历史上对总统这个成功与不成功的这些刺杀的这个事件。据李若在讲这个肯尼迪总统遇刺的那次这个节目里说哈，这个我以前也听说过，但是他的记忆非常非常清晰。他说呢，美国总统遇刺啊，几乎就成了一个传统的诅咒。你看，他一共才40几位总统，就有10个人啊，到算是川普总统啊，现在也有10个人，有人企图刺杀。那据说呢，这是因为是北美洲的这个印第安人他们的魔咒。他有这个凭什么美国20年有个算法，说因为美国对这印第安人这个屠杀哈，种族屠杀这个太惨无人道了啊。当然，这个美国的白人对印第安人的这个真正的就是动刀动枪的屠杀，到底是白人动刀动枪，还是白人带来的这些瘟疫，还是美洲印第安人自己因为当然也是因为受到白人这个挑动了哈。这个动刀动枪，这个呢是另外一个事情。但总之吧，白人一来到北美洲这块新大陆上，这个印第安人这个厄运就到了。所以呢，有很多人就说了，说美国人这个对印第安人这个惨无人道这种对待吧，就导致了美国总统他们受到这个魔咒。刚才说一共10位总统曾经遭遇这个，包括上周的7月13号这个川普总统啊，有10位总统遭遇暗杀，其中呢有4位因此丧生，而这个最多的应该是美国早期的这4位，应该有三位吧，是在美国建国之初，也就是19世纪，或者是20世纪头一年，发生的，就是这个造成导致，因为刺杀成功导致总统丧生，是吧？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这个给大家等于是盘点一下哈，美国这个遭遇暗杀的总统，美国呢历史上这个第一个呀，遭遇遇刺的总统啊，他是叫 Andrew Jackson 安德鲁·杰克逊。 这个总统呢，以前我记得啊，他就是一个非常之亲民的总统。我以很多年前我学这个美国历史，我记得哈，说是这个他呢就在他当选以后，他就到这个在白宫里面啊，就请他的支持者吧，他的信众们啊，就到白宫里面来狂欢。而且呢，我记得好像还有什么呢？他有这个把就是他的坐骑，就是马呀，骑到白宫里面去，然后这骑到室内啊，不是说在白宫院子上面这个跑来跑去。那而且呢，他和下面这些人呢，互相之间当然是亲密无间的哈，所以也就难怪呢，他能够就这个刺客哈，有这个机会能够碰到。或者能够接近他，是吧？这个杰克逊总统呢，他是1767年生人，然后是到1845年过世，所以呢，他是在美国的第七任总统，他的前面我要没记错，应该是门罗总统，就是门罗主义的门罗总统，杰克逊总统呢，他呢也是那时候也是两任啊，他是1829年上任的，到1837年卸任。他在这之前呢，他曾经担任过佛罗里达州的州长。然后呢，他也是一个非常骁勇的一个战将，他曾经在新奥尔良之役战争呢，这个是个战争英雄。然后他又是同时呢是个民主党的创建者之一。当然我们知道哈，这个美国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他的主张啊，曾经在历史上呢，他这个比方如果是一边是左一边是右哈，这个曾经历史上他有过几次换位，就那么两三次换位。这个Andrew Jackson 杰克逊总统他是民主党的这个创建者之一啊。然后他的这个杰克逊的市这个民主啊，就是因他得名，因为他就是这个刚才我说，这种在白宫里面狂欢，然后跟这个自己的选民亲密无间啊，这个是他以这个为荣，而且呢，别人会说，哎呀，总统先生，你看现在好像这个有危险哈、啊，他说不，他一定要坚持他的这个杰克逊市的民主。然后呢，在这个美国政治历史上啊，就是从19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他不是这个民主党的创建者之一嘛，就以他为极端的象征，他叫 Second Party System， 就是第二党的体系。因为这以前他都是这个所谓的老的共和党杰克逊总统呢，他是就是 Second Party System 的典型的代表。这个惊喜呢，现在就坐在我的这个直播间里面，
就得咯吱门一响，手机一人来。
对，上文书正说到美国总统这安德鲁·杰克逊，腾门一响，闪进那个人李一若。
解释一下哈，本来今天晚上我确实是很忙，安排好了一个人物专访
啊，对，
但是。这个人物专访巧了，正好安排在你们帕萨迪纳跟你这个播音室哈，
五分钟
开车还不到五分钟，结果呢，这个人物专访黄了，你知道新闻采访嘛，经常有
啊，对，
这个、当事人觉得这个压力太大，就在最后决定不接受我们的采访，所以我就一拐弯就到你的。我刚才听了听，我确定你没有别的嘉宾进来了，所以我就在五分钟打开，我听你正在讲，你好像在讲那个 Andrew Jackson 的事。
对对对，也就是所以我说九分钟。
顺便给你纠个错、，Andrew Jackson 前面那个总统是亚当斯，
哦、
而不是这个门罗。
OK， 这个我刚才就说的是呢，我正在说这个九纹龙史进啊，啪嚓把第一只脚踏上这个窗台，正在往后说，哎，人家师傅到了，李若来了，
而且还不是第二只脚，是翻了个跟头，
对对对，
翻进来了。
好，那就接着说，那我
你接着说，
我刚才说的是就杰克逊，因为我记得哈，我以前我刚才你可能也听见，我在美国上这个上我在上历史课的时候，我记得哈，杰克逊总统他就亲民到什么程度，他就能够在 白宫里才能把他带到请去开 party， 然后去这个什么把马这个拉到白宫里面去。嗯，
对，那是他那个当总统的第一天，就是所谓的登基典礼的时候，那个3月4号。
OK，
这个他登基典礼的时候，他把这个白宫打开，第一次白宫向所有的民众，也不要票，也不要安检，啥都没有，就进来就喝，然后有人就疯狂 party 嘛，有人挂在吊灯上，有人拽着吊灯打悠闲，就嗨了，就是，所以他被评为第一个，确实是第一个平民总统。你刚才讲的门罗，两个亚当斯，然后前面那个Madison， 还有杰弗逊和华盛顿，这些人都是所谓的美国的贵族出身。
对对对，
那个 Andrew Jackson 是第一个平民出身，他是一个孤儿。他是一路打出来的，作为一个这个民兵营的，可以说是民兵营的营长吧，从民兵营长的那个位置上，然后进入了国会，然后呢，是从平民的身份，有点像，咱不说特朗普了，有点像这个 J.D. Vance， 就是平民屌丝出身，他是第一个屌丝出身的总统，而且他也特别平易近人。你说的对，他是第一次被这个刺杀未遂的总统。那在刺杀的时候特别有意思，他当时是从白宫出来，那时候总统去国会哈，溜着步颠着自己走步，就是溜着弯就去国会了，在路上碰到的刺客向他开枪，但是呢当时这枪的那个技术可能不太好，就哑了，
是两枪，
哎，对对，就没打出来。
对，那时候枪可能是毒绝，
还不是子弹呢，打的是那种
火
药球，药丸似的那种，
而且是一枪只能打一个，所以拿两把枪。
对，结果还没打出第二枪的时候，那时候你知道所谓的那个，虽然咱是平民吧，但也有那贵族的范儿了。
对，
他戴着那种叫 top hat， 就那种高帽子嘛。
啊，
最重要的贵族那范儿什么？当总统了吧，手里得有一手杖。
对，
所以
对
，Jackson 拿着手杖把这个刺客打了个半死。所以最后没有 Jackson 被刺杀于未遂，是他把那人打死未遂，就没打死
了。
但是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戏剧性的总统遇刺未遂事件。
而且据说是近在就是咫尺，就是好像五六尺的距离，也就一人的距离。
对，近距离开枪，
两枪没打着，
没打着。
好像说这个人是个神经病，是吧？
在美国历史上，这个刺杀总统特别有意思，很少是有组织性的行为，也很少是有政治理念的行为。
对，
那
对，就是少。
林肯大概是唯一的一个政治谋杀，其他都是什么神经病啦，或者 loner 啦，或者是反正就是，哪不对劲儿的人，然后突然有一天，早上起来没事干，说闲着杀总统去吧，就这种人。
说这个人后来被判说被这个诊断出刺杀杰克逊总统这个刺客啊，他诊断出他是有神经病，他就是疯了啊，人家就去杀了总统，所以呢没有判他重刑了。
你知道第二个刺杀总统未遂因为神经病而没判刑的是谁吗？
斯拉里根。
对，
里根那个人。对，
1981年的3月30号，在这个华盛顿 DC 刺杀里根那个 John Hinckley Jr.， 这个人不但没有被判刑，进了精神病院，而且现在已经放出来了。
啊，对对对。
现在这个曾经刺杀里根，把里根打了一枪，差点打死，就差了大概半岁，
跟
打死
川普一样。
现在居然就在用咱们中文话讲叫逍遥法外，在家里边喝茶呢。
那
现在在美国，就是社会上生活着有三个刺杀总统未遂的人
还活着，在社会上
活着，而且都在家里面。都出了监狱，都没有。就是当然，这个辛克利是出了精神病院，另外两个女的也出了监狱。就是说，这个没有被判极刑，首先当然没办法判死刑了，也没有办法判终身监禁。
嗯，
所以这三个人，总统刺杀者，现在都逍遥法外。用咱们的中文，
今天我们说话，
今天说到今天，然后其中有一个人还写了本书，据说还挺畅销，
还赚了钱。对对。这个当然以前
你继续说你的，我给你打岔了。
没关系，我记得说，但是在这以前就是说话两个世纪前，19世纪的时候，刺杀总统还是个那什么时候刺杀总统都是重罪，但是今天的美国这个法律呢，当然这个我们不评论。
对的，刺杀林肯的被处死了，当然是在枪战中被处死了。刺杀
有被绞刑绞死的有。
那是从犯被绞刑绞死的。John Wilkes Booth， 他是在枪战中，在马里兰枪战中，他自己把自己就关在一个牛棚里边，然后最后跟那个美国的这个清剿的军人在枪战的过程中受到重伤，他死了。那么当然他的从犯包括这个美国政府处决的第一个女人就是这个 Myers Wright， 就是当时他这个一个帮凶的，
这是刺杀谁？
刺杀林肯的，
刺杀林肯的，
对对说，
不是，据说是这个这将什么东西，他是打脚踢到什么凳子上流了血，然后呢，这个人呢，警察也追顺这个血迹找到了他，然后那时候大概再有了枪战，
是的，是的，是，
嗯，
这是刺杀林肯的，但是
我们还是一个说法，这个先是杰克逊啊，接下来就是马上就是林肯了，对，接下来就是林肯了。林肯呢是第16位总统亚伯拉罕这个林肯，1809年出生，1861年和1864年连任总统。那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啊，刚才我们说了刺杀，
顺便讲一下，你刚才说了一个一共有十个，好像我算了算应该有11个，就是被刺杀或者被刺杀与随的总统，至少有11个。
OK，
如果算这个上个
特朗普的话，
上这个两个礼拜前发生的事的话，
就 OK 呀、yeah。这个林肯呢被美国人称为是最佳总统，然后他是在1865年的4月14日，这个不是我的记性啊，这是我能看见，这个晚上在这个华盛顿，他林肯呢被邀请这个当时格兰特将军，那有名的这个美国政要啊，和他的夫人去这个福特剧院这观看这个歌剧，而且呢这个歌剧的名字有意思，叫美国，我们美国的表兄弟，不知道是什么英文怎么说。
Our American cousin，
American，
是英国的剧，叫做 Our Little American cousin，
Our Little American cousin。
Glenn， Ulysses Grant， 他的将军没有去 ，Ulysses Grant 躲过了一劫，等于是。实际上 ，Glenn 也是扎威克斯布斯这个团伙里面要刺杀的对象之一。那么下午时候，他突然因为刚打完仗嘛，这 Glenn 就到了白宫，向林肯请求说：“你要求我去看那个剧哈，在福特戏院看那剧的，我今天没法去看了，因为我太太特别想我女儿，说下午我就去。”
刚打完，这是刚打完内战，对对对。
所以下午的时候，这个 Ulysses Grant 就坐着马车去 Union Station， 就去看女儿去了。
说是林肯自己也打了退堂鼓一度，他说我别去了。然后呢，
林肯是这样子哈，
嗯，
这个事情发生在两个人身上，一个是林肯，一个是肯尼迪，就是两个被刺杀的总统在被刺杀之前
有预感
自己会要被刺杀，而且是确确实都说出来了，林肯也说出来了。林肯在四月十三号晚上做了个梦，他四月十三号遇刺的嘛，是他早晨起来四月十三号就描述他那个梦的时候。他就跟他太太还有旁边的助理讲，说我就做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梦，然后人就说你梦见什么了？他说我梦见哈，我走进白宫的 East Room， 就是多功能室嘛，现在还在嘛，多功能室。这个他说我走进了白宫的 East Room 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当时屋里边正在去举办葬礼，那棺材里面躺了个人，大家非常。后来他说这个是谁的葬礼呢？他说是美国总统林肯的葬礼。说他自己居然在遇刺前一天梦里面梦见了自己的葬礼，说这是。林肯的事儿，肯尼迪发生了同样的事儿，就是在1963年的11月22号的早晨，他是下午12点半遇刺的嘛。早晨起来之后，在酒店里面，他跟他太太。
嗯。
那么当然，如果他太太说的话，这个事儿可能不太可信，有点是神乎嘛。但还有个助理，那个助理就是说他一醒的话，旁边就会在旁边站着那个
起居录的。
哎，这个人叫 Kenneth McDonald。
对。
因为这个 Ken 和他的太太都在旁边听着他讲，说昨天晚上是刺杀总统一个最好的时机了。为什么呢？说你看我们昨天晚上，他当时昨天晚上在这个德州的另外一城市，他说我们那个车队走过的时候，任何人只要找到一个制高点在楼上面拿一个 high power 就是强力的那个来福枪的话，一枪打下来，我保证肯定爆头。结果这个大概。
几小时之后，
几个小时之后，
对，
果然发生在身上。所以就是林肯和肯尼迪这两个人预见了，可以说是预见了自己的死亡，用不同的方式预见到自己的死亡。所以你继续讲林肯，
不，这事儿我也掺一句哈，我不说是我说的不是总统，但是这个人会跟这两个人跟后来跟总统有一点联系，就什么呢？我不是上个礼拜回了一趟这个波士顿嘛哈，我老岳母的这个葬礼。他们那个小城啊叫 Wellesley， 那也是蛮有名的这个小镇啊。这个镇上呢曾经有一对夫妻叫 Porters， 是一对犹太人夫妻。然后他们两个有这个私人飞机，他的女儿啊跟我这个大学同学，是美国大学同学，所以我知道这个事儿。然后我跟我太太说，他说全镇都知道这对夫妻，为什么呢？他们俩这个有私人飞机啊，当然他们是有钱人了哈，飞这个什么地方他们都不跟家里孩子说，就人都大人了嘛，孩子都上大学了嘛， 或者工作了，说唯独在他们出事的这天前的一天晚上，
嗯，
这个妈妈就一个一个的给孩子打电话说，家里的狗你们要怎么怎么着，说你这个你每次走从来都不跟我们讲，你看现在还跟我们不光是还说这个事儿，告诉我们还要跟我们讲狗怎么照顾，全都说遍了，
嗯哼。
然后他们就飞奔，那是百慕大嘛？那时候大家都是
百慕大三角
，就到今天没有找到。为什么说他跟这个美国总统有点关系呢？是小肯尼迪，这给肯尼迪三岁就给肯尼迪总统这个敬礼，那小肯尼迪啊，
肯尼迪 Junior，
对 Junior， 他的这个飞机失事之后，
嗯，
也是在那个区域嘛
啊。
然后呢，这个他们家当时他们家自己孩子的钱也有限，曾经是在这个百慕大那个海底啊。就等于撒网找啊，就想把他找着遗骸嘛，
嗯，
找不到。所以当小肯尼迪的飞机失事的时候，
不对，小肯尼迪失事是在 Martha's Vineyard， 我去了，当时这个失事现场我
去了。OK， 你知道吗？那 take it back， 那就是在同一地方，就 Martha's Vineyard 是那个叫 Cape Cod，
Martha's Vineyard， 对 Cape
Cod，Cape Cod 附近，对，
是
那就是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
然后呢，
也经常发生空难，
也是空难
那个地方，对。
所以他们
如果从地图上看那个地方啊，
嗯，
特别险恶，它像一只蝎子一样，一个蝎子的尾巴，
对
吧？就那地方经常
险恶地方，对
对。小肯尼迪出事儿，1999年夏天的时候，我到现场，他的第一。一个三天之后，第一个旅行箱这个冲上岸的时候，我当时在目击那个第一个旅行箱冲上岸来。
OK， 你说 take it back， 哎，我他们就是他们那我他们不知道嘛，
嗯，
他们说这个那个百慕大里面他已经被他们家扫得很这个很清楚了，
嗯，
然后小肯尼他也没有人跟你说在什么地方啊，
嗯，
也没有记录，所以小肯尼迪这个飞机出事的时候，他们就特别抱特别大的希望，
嗯，
甚至于说跟他们说，哎呀，我们给你出点钱，你们再多说，那不是说
再多捞几天，
对，
多捞一架飞机出来，
对。当然，这人家的这个苦难的事情啊，咱们也不能太多去给人家去这个炫耀。
继续说林肯，
好，接着说林肯，那就是说呢，林肯呢，他是对有了预感。然后呢，他又是说跟他的当时有美国是什么部长啊，反正负责保卫的这么个官员吧，
嗯，
就说呢，我呀，我要这个是不是我不看，我也不看这个美国这个小表，
在下午的时候有打过特朗普，
对吧？
在下午打特朗普，
对对
的，
嗯。结果呢，他说那你给我他应该有个最可靠这么一个像保镖或者是保镖这个负责人嘛头吧，
嗯，
他说要找这个人，结果呢，人家这个下边跟他说对不起，说那个人已经有了其他任务了，今天不能来，
嗯，
这只能是换另外一个人来。那这种情况下，这个林肯呢，就好像就是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去吧，然后就去了。
需要说明一下，就是林肯遇刺的时候，美国还没有这个特勤局，就是保护总统安全的局，
没有专门的保卫，
没有专门保卫总统的这个一个
机构、嗯。
有意思的是，在林肯遇刺之前，林肯签的最后一个法案是建立特勤局。所以呢，他最后一法律，但是他就没有起到保护的作用，因为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林肯在去剧场的时候，保护他的人居然是华盛顿，是个市区的一个警察，就一片警，这个叫张 Parker。这个 Parker 呢，是本来应该跟着林肯，他确实是跟林肯。首先，他接班的时候，他是接晚班嘛，林肯是晚上去看剧的时候，这个 Parker 接班的时候接晚了，结果到了剧场之后，林肯进了包厢。之后，
嗯，
这 Parker 自己跑马路对面去喝酒去了。
哎呀，
所以他完全失职，因为他应该站在林肯包厢那个入口处嘛。
对对对，
就别人闲人
不能进
去，对不对？
对，
他到下面的酒吧，那下面对面有酒吧台嘛，他到吧台去喝酒去了。在喝酒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去没去过那个福特剧院哈？
没有，
他下面一个吧台，然后旁边有个小酒馆，对面是著名的 Peterson House， 就是林肯遇刺之后，是这个林肯受了伤的这个身体是把他抬到了对面的一个这个 Peterson 的一个 board house，
嗯，当时没有死，对，
当时没有死，
嗯，
所以呢，实际上如果你看林肯遇刺的地方，不要去看那个剧场是 Ford Theater， 就张翰马路对面那个 Peterson house，
啊，
是真正林肯去世的地方，门口有一个小床，因为林肯是64的高个嘛，所以当时的时候那个林肯遇刺死的时候那床根本放不下他，两只脚是从那个床前面这个伸出来的，挡着路的，所以这个警察的失职在林肯遇刺的过程中起了非常非常强的作用，就是
对
John Wilkes Booth，因为他是演员，也曾经在福特剧院演过很多很多戏，所以他对那个地势非常非常熟，他是从怎么样进入包厢，然后呢走到那个总统的脑后边，当时林肯和太太还有林肯就找了一个，林肯有一个侄女，
嗯，
侄女呢还有一个这个 fiance，就是一个年轻的军官，
未婚夫，
这个叫 Wedbor， 这个 fiance 当时是跟 维克斯布什战什么搏斗，因为枪响之后林肯已经被击中了，
打
在了
头了，
特别像这个特朗普被打的地方，就那耳朵的后边，后边后一寸的地方。所以当时呢这个已经而且那种是那种小号的那种火枪 Dillinger 一个火枪，
而近距离打，
近距离打枪，
那跑不了。
所以那个左轮手枪的那个弹丸很大的那种火枪，我不是看过照片，叫 Dillinger 那个左轮枪。结果这个Westbrook 就是他侄女的 fiance 就跟John Wick 进行了一个搏斗。这时候Booth 就从这个他叫什么呀？那个他这个包厢嘛，就跳到了看台上，然后从那儿逃跑的，喊了一句这个这就是暴君的下场，
哇！
他当然他是演员嘛，他用那个希腊语言 ，There's gonna be surrenders， 然后就跑了，
哇！
所以这句宣言表示他是一个政治谋杀，他是刺杀林肯之后，他向所有的剧场里的观众说，这就是一个暴君的下场。
刚才在休息的时候，我这个播音室里有个人就说，声称啊，说他是美国总统的这个记录的这些爱好者，但是他说他是刺杀美国总统的，关于刺杀美国总统的记录啊，不是他刺杀美国的，他是专家，这就是李若。换句话说，他对这个刺杀美国总统这个事情啊，他有很多的研究。刚才我们也在广告里也谈到美国总统这个身高啊。林肯总统6尺4，就是1米93。你看，像这个，遇刺里根总统好像6尺2，像这个特朗普，这个川普总统也是6尺3之类的哈。反正总之是大个儿，这些人身高马大。
好像最高就是林肯，应该是6尺5，第二是林登 B. Johnson 6尺4.5，
约翰逊是吧？
约翰逊是第二个，最小的是麦迪森，52，
52就是1米51，不到1米6。
对，
这哇，好，那我们接着说这个林肯总统这件事情呢，非常之这个就是有戏剧性，这从政治上，从他自己当时这个
你光讲林肯遇刺这个事儿哈，你这两个小时都讲不完。但是我们这里可以讲，林肯是第一个真正的遇刺而身亡的总统。虽然是这个 Andrew Jackson 是第一个被刺杀，但是未遂，第一个遇刺身亡。你不是讲有四个人吗？林肯是第一个。Garfield 第二个 ，McKinley 是第三个，肯尼迪是第四个，是这四个真正的遇刺身亡的，而且都是在尾数为零那一年当选的总统。
对，
这就是著名的这个
Indian
Tippecanoe， 这 The Curse of Tippecanoe。
对，刚才我们讲了印第安人的这个
印第安的
诅咒。
哦，你刚才讲过了是吧？对，
我跟他讲了。对
，The Curse of Tippecanoe，
就在人家跟你说今天晚上的采访取消的那一刻，我讲出了印第安人的诅咒，而且我还是gave the credit to you， 我说这事儿我以前
尾数
听说过，
为零，
只要
每隔20年，当选的总统，从1840年到1960年。全部中招，没有一个幸免，
没有一个幸免的啊！而且都是对。好，那接着说啊，这个第一个是 Andrew Jackson， 第二个是林肯，接下来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加菲尔，说 Garfield 那个
Garfield 对 James Garfield， 他是在那个 Maryland 的那个火车站
啊，
在叫 Train Depot， 在火车站，他跟当时跟那个国务卿在一起的时候，被这个刺杀的人很有意思，是一个法国移民。这哥们儿呢，那时候啊，美国的官员有点这个，就是说可以自爆官，就是你总统当了总统了吧？说哎，我曾经帮过你忙，要不要给我官当当啊？
哦，
所以这个人呢，曾经在 Garfield 的助选的时候呢，
帮过忙，
他写过一篇这个演讲稿，交给了 Garfield。Garfield 并没有完全照着他演讲稿去讲，但是采用了一些内容，所以他认为说，在 Garfield 在竞选的时候，曾经采用过他的演讲稿。当上了选总统，那么为了回报的时候呢，就得给
个一官半职，
一官半职做。他想要做什么呢？他想要做美国驻法国大使，因为
他
是
法国人，
对法国人。所以呢 ，Garfield 就不理他，那就跑到国务卿的办公室去求这个职。国务卿也不理他，那最后国务卿就是被他烦的，因为那时候国务院和白宫都可以随便进去的，一敲门，
对，
有空吗？跟聊两句，
国务卿聊聊，
跟国务卿说。所以国务卿就说这建筑物，这个国务院这个建筑物当时是跟那个白宫是连着的嘛，没有现在国务院已经搬到那个 Faculty Bottom 去了。所以当时是跟白宫连着的办公室，是一个办公楼嘛，就是这个楼拒绝你进来，就你再也不可以到这边来求官来了。所以他一气之下去买了把枪，当时这哥们也是一个穷困潦倒一个人，然后决定 当时不知道是不是他决定去刺杀郭武卿，结果在刺杀郭武卿之后发现，哎，还有一个更大的鱼，总统在上面，就把总统也干了。总而言之，他当时跟踪这个郭武卿和总统的马车到了这个火车站，结果在后背。实际上，按照现在的医学，他受那伤比那个川普两个礼拜六前那上上礼拜六受那伤
轻多了，
还轻呢，因为他后背挨了一枪。但是麻烦来了，就是在1880年，是1881年，的这个戈尔菲维奇的时候，
没有抗生素，
没有抗生素，也没有金属探测器可以探出到子弹的位置。更重要的是，当时在火车站等火车的有个医生，就上来开始这个
有庸医，
庸医，你也不能是庸医啊，人家是很热心的医生
，OK，
就来这个来照顾这个病人，那就是戈尔菲维奇嘛。他当时就把手指头伸到这个伤口里面去，试图找到那颗子弹
在哪儿。
结果这个手是没有
感染了，
没有受过这个
消毒的
，所以呢，最后的这个过了将近100年之后，还有法医啊在回看当时的记录去验尸的时候，觉得他最后实际上 Garfield 是因为受感染而死，所以他并没有马上死，大概约2个月之后，最后才死的。刚才我说的那个 East Room。
哇、wow ！
所以又是这个，他是第二个在美国历史上遇刺身亡的总统，他是1880年当选的总统，所以当时这已经
也是占领了。
按照你刚才讲的那个印第安的咒语哈，1840年的William Harrison、当了一个月总统就死了，因为伤寒。这个1860年的林肯，第三个就是1880年当选的这个James Garfield。
今天大家非常荣幸，李若老师最后一分钟或者已经过了，迟到了，但是因为他是有工作哈，在线，来到我们这个播音室里面，所以是我们大家是本人和各位听众的一个巨大的惊喜。我们这个接下来还有一些时间，我得报一下时啊，但是我先跟大家也先说一声，就美国呢，刚才讲过哈。先是这个 Andrew Jackson 杰克逊总统，然后是这个林肯总统，然后是 Garfield 戈菲尔德总统，接下来的是 McKinley 叫麦金莱总统。这个他是这个18岁从军，他是这个1843年出生的哈，1901年遇刺的。这个他是先是从军，这个以少校军衔退伍。然后呢，先后退伍之后，再先后当过律师，也当过什么地方检察官，当过众议院的这个众议院的这个议员，也当过州长。然后呢，在1897年，当选为美国总统。他的这个遇刺呢，等下李若老师给大家细讲啊。他是发生在这个1901年的9月6号。他是第25任美国总统，他在纽约的这个布法罗这个泛美博览会的音乐圣殿，这时候被枪击。这个行凶者呢叫里昂，乔格什，是
里奥·乔格什，
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哎，你说他是民主党、共和党？不是，他是无政府主义者。他就是用一把这个隐藏起来的左轮手枪打中了正在跟自己握手示意这个麦金莱总统。这个伤势呢是非常致命的，跟前面总统不一样，跟那个戈尔菲总统不一样。所以呢，总统于一个多星期之后，那时候也是这个，说实在也是这个医疗环境不好，因为他好像是坏血症，那就是也是这个跟一样的，
是吧？
享年58岁。好，我们现在呢还得进下这个报下时，然后进下广告，然后回来呢，我们接着跟李若老师细细的谈美国总统历史上这些遇刺的故事。